那我们从文字上面再看一遍，再读一遍，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给各位师兄们再加深一下印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再用思考讨论题，大家讨论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加深一下法义的理解，跟深化一些法义的理解哈。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不一定会把这些问答题全部讨论完，那么我们可以就先讨论下来，有些当然可以简略一点，有些可以展开一下啊。好，那我们先讨论第一题，什么是阿赖耶识？肉体消亡之后呢，阿赖耶识会随之消亡吗？那么哪位师兄要先抢答一下这题？有没有要抢答的？今天我们看来参与的师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请一下，陈's iPhone 是 Angela 陈师兄吗？请问 Angela 陈's iPhone 师兄方不方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分享一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请 Jackie Lu 师兄吧。Jackie Lu 师兄，好多次都参与了啊。好多次在分享的时候，本来想请你分享的，但是好像没有机会。今天非常高兴你过来共修，Jacky 陆师兄方便吗？今天？
我方便，大家听得到吗？
能听到，能听到。
这个什么是阿赖耶识？这个我也说的不清楚啊，我理解也不深。我觉得这个阿赖耶识呢，应该是人的第八意识。这个我们日常中的所思所想呢，都是人的第六意识。在这个第六意识的后面呢，还有两个意识，一个是第七意识和第八意识。这个第八意识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就是不分初三讲嘛，是不分好坏啦，不分善恶啦，就是就好像是一个仓库一样，把以前所造的各种善恶啊，都记录在这个仓库里头，像种子一样存储起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会发芽，会开花结果。在这个阿赖耶识，它在肉体消失之后呢，这个阿赖耶识我觉得应该是还继续存在的吧。这也就是我们众生轮回所依据的一个东西，那就也所以它应该是不会消失的。我的理解就这些，谢谢大家。
好，非常好啊，Jackie 陆兄讲得非常好，那么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的，对阿赖耶识的一个定义方面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再看看哈，哪一位师兄可以补充一下？Julia 原护师兄，你觉得你有需要补充的吗？原护师兄在吗？那我们再请一位师兄啊，汪源师兄吧。汪源师兄有没有要补充的对这一题？
各位师兄好，
汪源师兄好。
你好，你好，师兄。阿赖耶识呢，应该是第八识。我们有这个，就是通过第七识、末那识的传递，纵然我们的肉体消失后，这个阿赖耶识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在我们以身口意做的各种善啊，还是恶呀。都会就是说，因为佛教讲这个，我们这个识不会消失嘛，就是我们的肉体，纵然消失了之后，但是这个识，就像上师在开示上面已经说过，就是那个，就这个阿赖耶识就如同那个墨水吧，在雪地上，就算那个雪都融化掉了，那个墨水还会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消失的，我就补充这一点，因为通过那个第七识、末那识的传递，然后就上师也说过，那个阿赖耶识就如同是那个储存器吧，就是储存进去了之后，就会永远定格在那里。只有通过修行吧，就是证悟了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可以跳出这个六道轮回之后，这个阿赖耶识可能才应该是不会再跟随，如果就是说修成了佛果之后，这个阿赖耶识就应该是消失了。我不知道我最后这一点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至少在我们没有证悟、没有修成佛果之前，这个阿赖耶识应该都是会一直跟随着我们。但是我不知道是几地以上的菩萨也可能就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跟随了吗？这个我希望其他师兄能给我一个答案。感恩师兄，谢谢。
好，非常好啊，感谢王元师兄。王元师兄在又重新又多举了一个例子，对吧？上师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墨水滴在雪上面的这个例子来理解阿赖耶识。然后呢，王元师兄又抛出一个问题说，那么佛的境界啊，就是其他的菩萨的境界，对吧？证悟了，证悟到菩萨的境界之后，阿赖耶识是就消失了吗？是这边是这样一个看法吗？我记得我在法医群的时候也有提过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就是说证悟了，真正的证悟之后呢是突破了阿赖耶识？那么当时有师兄跟我说，对，证悟之后呢这个阿赖耶识是被突破的。那么其他的如果有在的老师兄的话，有没有对这个要有补充吗？比如说圆果师兄有没有补充，是不是证悟到到佛的境界或者是 菩萨的境界，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他肯定是会被突破，那么就是到这个境界就会被消失，这个阿赖耶识就消失了吗？是不是这样子？
据我所知是的，那个阿赖耶识的灭了以后才能够就是基本上就是到了佛的境界吧。
哦，对，好像您说过有转识为智，对不对？好像这个识会被转化为一个智啊。
是，但特别具体的呢可能还有别的阶段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咱们用不着那么清楚吧，人家清楚了也没有用是吧？还是一步步修嘛，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到了佛的境界的时候，阿赖耶识灭掉了，就变成了佛的智慧，
就变成空性的智慧了，转识成智了啊！我们大概就先大概了解一下，是不是原理师兄有要补充的？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那么我们就先 Lady First 啊，紫珊师兄先补充一下，原理师兄随后。
好，
谢谢啊。
好，不好意思，抢答了。是这样的，我在那个网上有一篇那个《赤诚罗珠看不开示》里面。它是一篇叫做摧毁轮回的特殊力量里面，他有说到为什么要修五加行，他就说到依靠什么力量可以断除阿赖耶识。那么他说他的简单的证悟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修五加行，让自己的根基成熟，第二个就是找到有大圆满证悟经验的具格金刚上师，通过上师的加持，用这个力量把阿赖耶识层面摧毁，直接进入新的本性光明如来藏。所以上师重复就是说修行的根本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修行以后的结果就是能够摧毁到阿赖耶识，证得就是证悟成佛。他的总结就是说加行的力量加上上师加持的力量就可以摧毁阿赖耶识。
好，非常好。那么上师的意思是他说他有具德大圆满上师来直指本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的
这是有两种方法，就是一个你靠你的加行，就是说让自己的业障清除，福德资粮集聚，然后再通过上师的加持，那么这样的修悟就可以摧毁到阿赖耶识，摧毁到阿赖耶识以后就等于是进入到新的本性，等于就是成佛。
是成佛
了，是我看这篇文章，可以把它对转发给
分享到
群里
面，
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等于修五加行是一个基础的准备工作，是吧？
对，因为每个人从无始以来，好像到成佛之间，都有一个新的相续，这个相续就是阿赖耶识。那他能摧毁的唯一方法，就是进入到新的本性，那就是成佛。
好的，
对，这是
我
的理解，
非常好，
上师的开示里面哈，谢谢。
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从上师的教言当中得知啊，真的阿赖耶识到时候是会被摧毁的，会被断除的，对吧？用了断除这个词，就是我们需要修五斋行，然后做一个准备工作，集资进账，把所有的业障的清除，把福慧资粮的更多的最大化的积累下来，然后最后通过大圆满来证悟心之本性。那么黄师兄、袁理师兄还有要补充的吗？
你好，师兄好。
你好。
其实刚才我听了紫山师兄就引用了上师这个开示，也挺好的。我也是要补充的话，我也是想也是从上师的开示，我记得去年的2016年，上师在台湾有一个华严三讲，其中的第三讲的题目我看了，凭着记忆记不起啊，就是说气坏水漏影水灭。这说了三个气坏，就是一个气坏，其实就是说水缸水装了水的水缸里面的水，就是这水缸裂了，然后那个水就漏掉，然后那个影就没了。他用这个来华严经里边，就是这个水缸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阿赖耶里面装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它里边就是我们的那个第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些哈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影，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是这个是这样一个比喻哈。所以其实这个比喻来理解阿赖耶，也就是刚才师兄们也说了，这个是一个常识就是上师也说可以类比现在我们电脑里面的硬盘，它就储存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不管好的坏的都在里边储存的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期生命周期结束之后呢，哪怕肉体消亡了，这个硬盘就等于这个电脑显示器坏了什么坏了，这个 CPU 坏了无所谓的，但硬盘的数据可以带到下排的电脑就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有一点呢，就是我记得在佛教的很多宗派里边呢，究竟这个阿赖耶，虽然我们书本里边说常有哈，就是说其实这个站在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其实它也是无常的，也是空性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算在这个当下我们在上课那么我们每个人的阿赖耶是在上课的过程里边随着我们思考在听，其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也是在变化的但它的确不是实有的东西，所以它也是最后也是就是我们证得了新的本性的话，它的确跟那个水缸一样给灭掉的就是或者是转化吧，是这样理解这个阿赖耶的。因为禅修班每次谈到阿赖耶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讨论，因为的确在我相信很多道友在学佛之前，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对阿赖耶这个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哈。但是有一点上师也是反复很小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好比说很多道友喜欢打坐呀什么的他可能做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境界，可能就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甚至有神通这个也不表示自己到悟空性的境界，往往这个是处于阿赖耶的状态，就是阿赖耶里边就是那个还是那个水缸里面的水引出来的东西不管好的话坏的话还有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虚幻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注意的。所以要稳稳当当的
黄师兄那边的网络问题肯定有点不稳定，对吧？所以大家听得有一点点断断续续，不过主要的意思大家还是了解了哈。所以我估计黄师兄要讲的稳稳当当，怎么样才是稳当呢？稳当就是我们一直上师一直开示教言给大家宣讲的，就是还是要走三主要道这样一个道路，就是修出离心开始，然后再修菩提心，然后最终才去证悟空性，这样一条三主要道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简单到难。
对对，这个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修上去的。好，那么可以，我们第一题就讨论到这里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讨论第二题。第二题是什么是因？因果，我们前谈因果关系里面的啊，什么是因？什么是因的本性？因的成熟有哪四种？那么师兄们再回顾一下。那么请云台师兄、Emily 师兄来分享一下这道题好吗？云台师兄方便吗？
方便，但是等一下哈，我好像答不上来那这道题，什么是因？什么是因的本性？不知道咋答呢？因果知道这个原理知道，但是什么是因？就是导致这咋答呢？我不知道呢。因的成熟有四种，我怎么不记得我上过这一课啊？咱们上过这个。
咱们上过，就可能这个因的成熟跟那个说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比如说因，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要不是我缺席了这堂课还是怎么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刚才我复习的时候也讲过一遍的。
没有，刚才复习那会儿我走神了。
好，那么 Danny， 好，没事。那个 Danny，
哪个师兄回答一下？谢谢，不好意思。
没事，没关系啊。那这 Danny 师兄
再来给
大家回答一下。
我再说一遍吧。那么因的本性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能力。那么就像说那个上师有一个比喻，就说像稻谷的种子，虽然我们看不出它能生根生出稻芽，就是说看种子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它什么时候能生出稻芽，但是它确实是具有蕴藏着这样的发芽的能力。同样呢，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上播下一个叶的种子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有因缘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结果。这个果呢，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报应。那么所以因呢，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上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能力。因为阿赖耶识呢，它是比喻成一块田地，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它是一块田地。那么这个因呢，就是这个能让这个种子发芽的这种能力，就是这个就叫做因的本性，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因成熟呢，就是因的成熟呢，就会体现为这个果报，就是这个有四种，有现世报、下世报、后世报，还有这个是不定什么时候报这种。这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样。
因的成熟其实就是果报的成熟，对吧？
对，
因就是因，其实就是业的意思。那么因的成熟就是其实就是
成熟了，那么就是结果
了，就产生果报了。那么果报就是有四种啊，今生报，还有下一世报，对吧？还有来世报，就来世是成熟期不一定的，可能是三四代以后，可能是更长时间。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不定报，对吧？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报。不定业，所以因的成熟呢是有四种。那什么是因呢？因就是业，像是在开始里面说的，因就是业。这个业呢，也可以分为善业和恶业，对吧？因为善业和恶业让大家呢在轮回当中流转。那么这个业呢，其实它也是有身口意，恶有会造这个业。我们的身行为上面有，我们的语言上面也会造业，然后我们的意念上也会造这个业，所以因呢，就是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业。
对，这个在后面这个第五题的时候还会具体讲，讨论到那个善业和不善业，还有他们分别的果报。
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初学者来讲，最主要先要了知的很。不仅仅是了知，要熟悉的是一个实善业和实不善业的内容，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好的有智慧的去取舍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对吧？好，那因的本性就是一个特殊的能力，它其实就是一个会，应该是说它的阿赖耶识上的这种特殊能力，就是呢，它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经过时间或经过因缘呢，它会成熟，所以这个因就是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会成熟的。好的，那么这一题我们就快速回顾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呢，我们那时候也讨论了比较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那么后面呢有一些案例补充，大家可以再继续深入的就理解一下，把握一下这一题。其实呢后来我们在学到后面有一个大乘佛法，它可以把一些看似有一个那个 slide 上面是怎么写的，就是在后来在我也有分享过一些案例，对吧，一些公案，它是可以转这些非菩萨道为菩萨道的。嗯，尽管表面显现上看上去是恶行，比如说是杀人，对，会转这些杀盗淫妄为道用。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从那一块呢那个方面来理解这一题。这一题前半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就大致的把握一下，就是说其实如果一个修行人出于恶意去做善事，我们前提就是说就是修行人呢是修的是心，所以呢他无论他是做了什么善行，如果他的本意是恶的，那么这一切就是恶了。所以呢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第一修的是心，完全就是一切是要出于善意的。这个恶意来讲，如果定义为恶，那就有一个偈颂也是这样，对吧，心善地道一贤善，心恶地道一恶劣，那就是如果是恶的话那就是恶劣。所以前半部分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把握一下，一切要出于善意，尤其是对修行人来讲。那么作为后半部分呢，我们可以就是举过几个公案，那两个公案的话师兄们还记得吗？可以请师兄们大致复述一下吧。有没有师兄能复述一下大乘佛法它是可以转杀盗淫妄为道用，那就是说如果他是出于善意做了恶行，他杀了人了，他偷盗了，那这个因果律他应该是怎么报呢？这个公案的话看师兄们还记得不记得啊。那这个请艾米师兄来谈一下，还记得那俩公案吗？
这样公案记得。一个就是那个杀的话，就是有一艘船上有500个商人，然后呢其中但是这些商人们很多都是有其实是有修行的有正悟的一些人，然后呢有一个人想要把这个船给沉就是把这个船弄沉，把这些人杀了，然后能够获得那些财富吧。那这时候有一个也是有一个人他发现了这个，然后就把这个人杀了，然后救了全船的人。一方面的话呢他是救了整个船的人，一方面的话呢他其实也是为了避免那个要杀人的那个人，因为杀了很多有修行有成就的人的话呢他会下那个受很严重的地狱的果报，所以呢他就把他给杀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公案。第二个偷盗的公案是指永明延寿大师，那个时候他在好像国库里管的国库，然后呢他就是去把那个钱偷出来去放生之后，国王呢皇帝也抓住他了，也就是他也承认，他说是我是偷了，然后我去放生，然后呢他完全知道他偷了之后如果被抓了之后他要被杀头，他都毫无恐惧，他愿意承担这个后果。那皇帝的话呢一看他这样的话呢也就没有杀他，赦免他了。这是两个公案。
对，所以呢那么我们理解一下啊，根据因果定律觉得他该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尽管他是做了恶行，但他的本意是善的，对吧，他是为了救人，为了放生，是为了众生的安乐，究竟的安乐，那么他会有怎么样的果报呢？至少他不会有恶报，对吧，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他肯定不会有恶报，而且他是应该积累了很多的福慧资粮的。所以这个就是通过案例补充啊，给大家了解一下。所以第一我们首先就是出于善意要去做善行，对吧，关于那些比如说是顶礼啊放生啊诵经啊修行啊都是出于善意，出于尤其是以三书圣来摄持这样一个善行。那么 有一些尽管是表面上显现上看来是做了恶行，那么我们就要深入的再去了解一下，如果他的出发点是善的，是为了救度，是为了度化，或者是有时候是为了牺牲自己而去拯救别人，而且这个拯救是帮助众生得到安乐解脱，那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呢，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善行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根据我们那一刻的一些这个比较看去有一些烧脑筋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补充两个公案。
对，这里的话，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善意哈，就说怎么来理解个善意，我们可能会往往在现实里面的话呢，可能会拿这个做一个幌子给自己去做一些恶。我自己检讨有时候自己的一些某些的那个行为的时候，都会来觉得，就说首先第一个哈，如果呢，就说偷盗去放生这个事情，有时候自己也会做有些借口啊，就说啊，那其实有就是也是要忏悔嘛，就说虽然平常不会偷别人东西，但是在那个就是纳税方面，总是有那个贪心在。总觉得自己交的税太多了，就觉得不应该交这么多，就是说总会想办法去，因为我是 business 嘛，所以我会有很多 expense 可以走。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模糊含糊的一些区域一些领域吧，没有那么清楚。那自己总是会尽量的，就是说能够让就是少交点税嘛，想办法就是说那个，甚至有时候说啊，我拿这个钱去放生，我可以去放多一点生，但是呢。实际上检讨自己的这个发心的时候，其实不是真正的善，虽然是去放生，但是呢并不是说，那如果今天来说告诉我说你今天做这个偷盗马上去受地狱的那个苦，和你要去放生，你选择哪一个，那我必然我不敢去承受地狱的苦，那只是说还是说
恶鬼道的
啊，anyway， 不管是哪一个，就说你如果你真的就是马上这个恶果会等着你面前的时候，绝对是不敢的。其实在这里面的话，深刻的检讨自己的话呢，其实是有还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不是真正的深信因果，这个是我检讨我自己这个哈，就是碰到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深信因果。第二个就是贪心，就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断，每次的时候都很纠结。每次在这个时候的话都会想办法，哎呀，我说这个我都交了那么多的税了，我就反正其实我深刻的来说这个来说的话，所以我收戒的话我只收了四戒，没敢收五戒，盗戒我一直不敢收。
啊，您说了四戒了太厉害了。
没有啊，其他的都 OK 啊，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啊。
没有有些还需要再斟酌。
没有了，就是按照咱们慈师说的那些其他的那个戒律 OK，我那个四戒我是觉得是可以，但这个道戒是绝对不敢受。一点那个一弄就会犯，而且其实我犯的还就是挺比一般犯的厉害，因为确实我这一块来说太多的这个空间在里面，会让自己去犯这个道戒，这不是一点点钱，会很多。所以就甚至有时候，哎呀，我拿这个钱去多放生，会给自己开脱。但其实真正的检讨就是还是两个，不是真正的深信因果，不是真正的相信六道轮回这个真正的这个恶果，不相信，但不是真的深信，还有侥幸的心理。第二个就是还有这个就贪心，这个贪心就是断不了，好难哦，就每次在这上面都很帅，我每年年我都发誓，我说再也不那么弄了，但是每次都还会这样，我觉得你这都交那么多了，我就少交一点嘛。所以这个我想我不知道，我也很痛苦，我说干脆我可能不做这个 business 了，估计就我就可以去守这个道戒了，我干脆而且别做了。好，阿弥陀佛，忏悔一下，跟大众发露忏悔一下。
发露忏悔非常好，这个是发露忏悔。那个当然这个因为在具体的把握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对不对？
这个也不能完全就
是合理避税，有些可能就是有一些
既然他那个那些会计师，你请的会计师他能够做的话，那就说明他是也是 按照那个税法，按照 CRA 的那一
些。嗯，没有了，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做这个的。我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有些东西是你要完全按的那个的话，肯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嗯，那就是其实是有规定的，有规则的，对不对？
有的，那也但是很简单嘛，有一些费用明明就是自己花的钱嘛，比如说请、嗯、这个就像请客吃饭，你必须请客户吃饭的钱才能报啊。
对，
但我请朋友吃饭的我也放进去报呀，
这个是比较、
啊、这个就是没有
对啊，因为有时候你也说不了，有时候请朋友，但是在我们也很难言，我是请朋友呢，我肯定他不是我直接的客户，但也很难讲这个朋友是不是以后会变成我的客户。哎，每次都给我自己找很多的理由。 anyway 还有好多、嗯、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就我也不想给大家教唆大家那个、嗯、这个什么、嗯、我做这个我知道这里面的这个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肯定是有问题的、嗯、但是还是每次都会 struggle。 我说干脆我不做 business 了，省得我自己头疼。
是，干脆不要把自己放这个对镜前面。
但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业的转化的问题，就是说即使这个业已经成熟 99.99%、嗯、那么也是还是
没有啊。就是啊，你犯过了你可以忏悔，但是明知故犯这个是很，我觉得别的都还好，就这点上始终啊，我都一次的检，就是对照我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嗯、哎呀好难struggle、嗯、这块就真的是、嗯、这个就是你这个贪心、嗯、贪心真的是很难、嗯、我一向觉得我自己还不是很贪的人，但其实在这上面的话、嗯、非常的清楚、嗯、这个贪心真的很难断、
嗯、
非常非常难断、
嗯、
而且这个因果
就是说那个就是买了飞机票已经 check in 了、嗯、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登机，飞机还没有起飞的话，那你就还
这个就是说你之前这个是根据你之前在无意识或者无知的时候你造下的业，你可以通过还没完全成熟、嗯、你可以去金刚萨埵去忏悔。但是这个时候呢，艾米丽师兄这个时候他在做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比较仔细的去辨别了、他已经有辨别了，
对，
了
解
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还是想要这样做，对、嗯、所以没有不用，我知道了，所以我就还是想办法要那个，不然我弄得每年纠结、嗯、每年报税拿到那一堆票据的时候都好纠结。
嗯好，了解了。
好，阿弥陀佛，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嗯，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胆的啊，非常那个叫什么，无情的跟对自己剖析了一下。嗯，挺好的。其实我
也
想到，
这
也
算是一个忏悔吧。
啊、
哦，
对，但有些是合理避税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吧？我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肖申克在那个狱中给其他人报税，他应该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但有他的理论知识了，专业知识、
嗯、那么借机我也忏悔一下吧，我以前在做 contract 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啊、
不过数目不是很大。
嗯，
这个我现在知道那是不对的。
嗯，好的。嗯，好，我们可以有忏悔的机会。有忏悔的机会。嗯，好，
好像供多做一些供养，说能大过这个就可以。
原谅啊，元修师兄来了，太好了。
哦，太好了。
多做一些供养。
元修师兄说什么？
多做一些供养，不就是说把那个钱啊捐出去，捐回馈给社会也可以、
嗯。这个没问题。
会，其实这些钱我会的，其实我自己花的钱很少很少，我赚的钱
那就应该没问题。我记得问过的，还是看过。那个这方面，
嗯，我捐出去的钱也远远超过我那个通过那些就是这
没有。其实我真的是想，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是说，我把这个钱，就因为我交的税非常非常多，不是远远超出大家想象交的非，我就觉得心里不平衡。我交了那么多钱出去，一方面没人贪，一方面也觉得交了那么多，我不如拿这个去供养三宝，供养这个放生什么的。我是有这个发心，但是呢，我始终在这里面觉得也有贪心在，真的是有贪心在。但其实这些钱用的我自己用的钱非常非常少，我的钱远远够我自己花，我其实花不了的。但是呢，这方面我还是会，所以我其实每年都在这上面好纠结哦，我就真的。
啊，不用纠结，反正拿出来多供养一些就可以了。
好吧，
好供养，嗯，三书生舍持啊，三书生舍持。好 ，OK， 好，那么这一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挺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呢，讨论我看一下啊，时间方面我们这样吧，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呢就请我们的圆圆师兄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这一课呢 第九题，什么是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好像很多很多人，一些初学佛的跟学了一段时间佛的，对这三身啊可能的定义不是非常的精准的去把握，对吧？我们会有一些疑惑。那么我们请圆圆师兄呢给我们大家大概的讲一下好不好。圆圆师兄呢也是根据善知识对我们的一些开示啊自己做了一些总结。那么圆圆师兄现在方便吗？看一下啊、哦、我把好，那么我把这个 PPT 给放出来好吧。
要不要用我的？我稍稍做了一点小的改动。
哦，行，那用你的，我推出一下。
怎么做你告诉我，我还不太会。
哦，我这里 stop share， 然后呢，哎，已经看到你的名字，然后呢，你看下面图标，图标有一个 share screen，有一个，我这里看到的是有一个箭头，有一个方框。
哦，对对，绿的。
对，有绿的，对。有箭头，然后你就点一下，
然后呢？
点一下，然后呢？你就在你的那个，你
然后它会出了另外一个窗口，
那个、对话框
上面会
出来了，
有一个
Share Screen。
我在点那个绿的吗？还是那个还有一个Share Screen？
对，还有一个 Share Screen， 再点一下这个 Share Screen。
好。哎，我还先要点一下那个 share computer sound 是不是？
这个问题不大，你点也可以，不点也可以，因为这个呢，你不是分享音频，
对对对，
或者是视频，所以没关系。
好的，我出来了。现在有了吗？
有了，看到了。
看到你的那个，对了，看到了。
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看到。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那个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每次听那个课的时候吧，我确实是有个小故事。那个2010年的时候，当时学《般若摄颂》，就对那个法报化三身有非常强烈的那个疑惑。我就觉得那个它有很多比喻嘛，我就觉得这个比喻，哎，这为什么这个用这个比喻来去比喻法报法身，那个比喻比成化身，这个能不能穿插着？我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吧，那个上师就乐，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明白才会觉得怎么会穿插的比喻呢？因为它是有它的特性的嘛。就但是当时呢，那个上师也没给我讲，他就说这个问题要想弄明白的话，可能要看宝心论。然后我回来在网上一search，我基本上是100%看不懂的。啊，那个宝心论确实挺难的，就是现在很多学佛很多年的人也不是说一下就能看懂。但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反正有了这个问题了吧，我觉得也是个好现象。所以每当上师或者不同的上师在不同的场合讲到法报化三身的时候呢，我都会比较留意的去听。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也不算特别明白，但是呢，基本上从昨天前天开始就有一点新的认识，我觉得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能说清楚的话，因为我当时做这个 PPT 的时候，我也想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初学的师兄能够听明白。首先第一不说错就可以，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啊，我们就是尽量让自己虽然还不懂的情况下，但是先不说错话，就这样来那个一个目的吧。那我就做一下，我就简单说一下，好吧？
好的。
好，阿弥陀佛。那个法报化三身实际上呢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哈，它是一个最终呢它是一个结果啊。这个就是佛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它这个佛呢，我们要去理解它的最终的这个成就的时候，这个我们通过学习啊，通过文思成就的时候，它有法报化三身。这个法报化三身，这个三身呢，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就是理解佛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对应上呢，就是说成就相，佛呢有法身、报身和化身。那么我们现在初学者，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是一个进入到了这个佛教队伍当中来呢？首先是皈依， 那么我们皈依的时候，皈依的是佛、法、僧这个、三宝，那么这三宝对应的成就就是法报化三身。我们所说的皈依佛，这个佛呢，它实际上跟法身是对应的。我们那个皈依法，它这个最后的成就是跟报身对应的。我们皈依的僧众，这个僧众呢，它也是不是仅仅一个啊，它是南传啊、藏传啊、汉传啊、南北这些所有的僧众，它是一个僧众的这个代表。那么它呢，是对应的成就的时候是个化身。那么我们皈依了佛法僧之后，皈依三宝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修行人，就变成一个就是在家居士了，学佛的人。那么学佛的人就是学习佛陀的经论教法，还有学习他的就是修行的这个按照他的方式去走他成佛的路。那么这条路我们皈依以后要做的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修行。那么修行这里边你看啊，我写的是语意身，实际上是身语意，但是我们凡夫人他对粗大的东西接触的早，所以我们凡夫人说的时候是倒过来说的，但是实际上它的对应呢是我们的意和法身对应，我们的语和报身对应，我们的身是和化身对应。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身语意来修行的。还可以吧，能听清楚了吧？
嗯，就是对这个可能得再往下听，因为修行皈依法了之后就会成就报身吗？
嗯，对，就这个法里边就是三藏十二部嘛，对吧？那么它有它这个报身的特性。
嗯，
好的。那么修行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身与意啊，身与意呢，我都不多讲了。每个人就是皈依以后，他都知道皈依的时候都会讲这个身三、口四、意三，这个里边杀盗邪淫啊，语呢四种，就是妄语、两舌、恶口和绮语。那个意呢，就是贪嗔痴。这里边修行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个佛陀讲过，他不在的时候。佛不在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为师，就是后边讲的是以戒为师。那么以戒为师，实际上这个共同称里边讲的就是更清楚，更那个条条框框更多。最重要的就是佛法里边讲，就是依戒能够定得定，那么有了定之后才能生慧。这个慧是和我们刚才上边的这个佛法，这个佛是相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佛法不是学这个条条框框，对吧？最终学的是佛陀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跟法身跟我们的这个身与意的这个意是直接联系的，所以我们的身与意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意。当我们的意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嘴上说的这个语言也是按着这个佛法佛陀教给我们的这些正法原正法去讲话。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有了智慧，我们的这个就是思想改变了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按着佛教的方法去行持。那么这就是一个由戒生定，由定而能生慧的一个过程。下面我就快速讲那个法报化三身，实际上就是两种，就是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色身。为什么我讲法报化三身呢？实际上它这个有一个分类哈，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现在是凡夫嘛，我们站在凡夫地的角度上讲，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法身。因为它清净法身，这个法身呢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讲。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么看得见的呢也是就是包括报身和化身。这个叫什么看得见呢？这个看得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凡夫人看到的，一个是就是菩萨看到的。那么菩萨看到的是报身， 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嘛，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仅仅能看到的是化身。那么这里边有几个代表，有几个代表，就是法身呢以普贤王如来作为代表，报身呢是金刚萨埵作为代表，化身呢我们现在修那个莲师七句嘛，修那个莲师就是莲花生大师为代表。那么莲花生大师实际上是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的？除了莲花生大师，当然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上师啊，或者是我对哪个有缘的善知识非常非常有信心呢、啊，那么我们就是把他作为佛菩萨的代言人。所以我这个写的莲花生大师呢，是就是普遍的大家修行的时候观想这个化身。实际上很多人对自己的上师有信心，他就是观想自己的上师，比如说法王如意宝啊，那个我们还可以去观想我们身边的那个慈生若珠堪布啊，还有这个索达基堪布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去观想的。
嗯，好，哎，好像化身的话，释迦牟尼佛也是化身，也可以也是化身，是吧？
对，他是娑婆世界的化身。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差着2000多年嘛，我们、对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嘛。那么化身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凡夫能看见的，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也是有很多众生是能看到佛陀的。对吧，是跟随学佛嘛，就是随学佛陀。
嗯，好的，嗯，好，了解。
对，凡夫人教化佛法的这就是化身，就应该可以说这么讲。
嗯
啊，当我们去接触了这个佛法之后，我们再去学，努力的去学，自己成为菩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到的是报身，就是报身刹土啊，对吧？而且也会成就报身。我们现在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法身的普贤王如来。这个实际上法身啊，这个经常会讲是法身无相的，是看不见的。然后他的那个就是那些高大上的那些词汇，这个清净啊、平等啊、本觉、空性、智慧，无念，总的来说，他就是一个如虚空般，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谁都见不到法身，所以就是比如像虚空一样。对吧？所以就是如同虚空一样，所以这个虚空呢是什么呢？是蓝色的。所以普贤王如来呢也给我们，就是为了应我们的这种能理解的这个根基，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是无相的，它又要表现它的无相，然后又要拿一个形象来告诉我们这普贤王如来，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示法身的。那么所以呢，他就弄了一个赤裸的，没有这个报身的这些装饰，也没有这个化身的这些这个三衣，对吧？法衣什么这些的也没有。所以它而且它显现的后边的是有这种七彩的五色的光，为什么呢？它这个跟这个实相是相应的，就是说虚空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太阳的这个光的话，我们也见不到。我们的眼睛只能就是看到这种一个颜色天空而已，我们对这个法身还是不可能有理解，对吧？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表示。那么报身呢是这样，报身呢它是用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个报身像。那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左边这边呢就是我们是表现的是我们这个凡夫呢，就是说他是有业障的，有烦恼的，有分别念的。那么凡夫所见呢，这个时候呢是见不到报身相的。那么我们通过文思修学习，让我们的心相续逐渐的靠近圣者，让我们的心相续逐渐的与智慧相应，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见到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清净无分别的所见。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圆满报身，而且也是一个庄严刹土。当然这个啊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一个有业障的凡夫变成一个圣者，这是从 A 到 B 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从我们的这个被遮障的这种烦恼哈，我们本身是具足佛菩萨这种清净圆满的这个这种功德的。但是呢我们凡夫呢被遮障到了，那么有很多业障，有很多烦恼。那么这些主要来源于哪儿？我们通过以后慢慢的学习会认识到，这些呢 都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弃的。所以学佛呢是在做减法，不是在做加法。啊，我要怎么样了？我要怎么样？我增加了很多功课也好，分别念也好，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让自己比较就是怎么说呢？让自己比较沉重的一些东西，就把自己贴个标签，我是修行人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学佛，它是通过文思修，它让我们的这个业障清净了，烦恼少了，分别念少了，所以我们是在做减法。这个放下了，那个放下了，执着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清净的这个无分别的这种所见，就是圣者所见，他也会见到这个清净刹土，就是圆满报身的这个刹土。当然这个跟修行也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啊。那么文思修呢，重要的是修文思呢，是在见解上提高啊，懂了以后一定要修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哈，简单的讲。那么报身呢，就是大家可能还不一定能够马上能够理解，这个后边呢有一个报身的一个寄送。这个寄送呢是我们学般若摄诵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讲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报身的功德，而且也是讲就是我们当我们去文思修去学了般若这个课程的时候，学了这个般若空性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这个体会到这个报身的功德。这个报身的功德呢，当时就是这个般若摄诵里头有一个寄诵非常有名，就是春季好时树叶落，枝不久生叶花果，谁手中持此般若，不久或成佛菩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找了一个照片大家看一下，就是早春的时候吧，天气还很冷，你看到那个去年的那个旧的烂的那个叶子啊，它虽然一冬天有一些都落了，但是还会零零星星的有那么几个那个去年的旧的叶子。这个时候呢，这个春季好时树叶落，就这它指的是这个，就是旧的陈旧的不需要的这些东西它落下来了。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枝不久生叶花果，就是这个树枝它今后马上就要生出来新的树叶，然后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去闻思了佛法，去学习了般若这个法门之后，我们的这个习气，我们的这个作为凡夫的这些烦恼和业障就会逐渐的减少。就像那个被淘汰的去年的那个叶子似的，干枯的叶子似的，它会自然就掉了。那这个掉了的时候呢，它也是有叶子，那么新的这个叶子就会长出来。那么新的这个它象征的什么？象征的是这个报身的功德，就是说它佛菩萨的这个显现的无分别念清净的这个报身刹土。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修行，通过文思般若，那么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个报身功德，不光是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当然看到的同时就是正道嘛，对吧？所以他用这样一个颂词来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凡夫，还没有见到圣者的就是所见到的这个清净刹土，我们见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修行，还通过这个以前曾经见过的人包括这个佛菩萨的金刚语，佛的金刚语来告诉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来见到体会这个报身的功德。所以我们也就是体会到这个报身功德的时候，我们通过文思，那我们就要好好发愿了，那么去学习去文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得到这个三身的功德，有一点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离不开善知识的指引。这个善知识是谁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跟着他们去学习文思，以他为导师的这样的有缘的善知识。当然这个刚才那个王迪师兄不也讲吗？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化身，对吧？那莲花生大师他也是化身，为什么他们是在我们身边，就是在凡夫人身边给我们教化，给我们去就是教我们学习佛法。那我们的上师也是这样，在就是多年啊， 来教育我们学习佛法，所以他们都是化身。那么他们都是化身，他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观待这些上师的这些功德呢？为什么他们成为化身，我们就不是呢？其他人就做不了呢？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这个他们的内心。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第一第二个 PPT 当时看到的那个，就是他的法身功德是什么？是智慧。他的内心与佛菩萨的智慧相应，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化身。那么他虽然跟我们是同样的，在我们凡夫人眼睛看里，他就是个老师嘛，不就是个出家人嘛，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充满了佛的智慧。有这样智慧的人，就是我们有缘接触到这样的人，这些人就是佛菩萨的化身。那么当然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法报化三身它是一体的。我们讲的时候要法身有什么特性，这个报身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条件才能够见到，化身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但是法报化三身决定最重要的，它还是一体的。一体的在哪儿？决定它的这个本体空性显现光明大悲周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法报化三身是不可分离的，它就是一位一体的。就是只有在空性的条件下，才能只有本体空性才能够真正的显现光明。那么这个显现的这个光明，已经我们现在就已经说到比较高的这个 top 的这个地方了哈。就是说只有在本体空性的情况下，这个世间万物没有什么不是空性摄持的。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显现，那么显现是什么呢？显现它这种光明显现，用这个光明不是太阳光，不是灯泡的那个亮，它是什么？它是这种和智慧相应的显现的这种光明。那么之所以我们能够见到这种化身，所有的这个化身的特性都是大悲周遍。大悲周遍是什么？因为大悲，因为他的悲心，那么我们凡夫人能够见到。如果不让我们凡夫人见不到，这世界上就都是佛菩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见到他之后，跟他结了缘，那么以这种出家人的身份作为我们的善知识来去讲，那当然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了解除了这些以这个我们身边的这样的善知识的这个善知识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佛的法身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六道当中都有佛的化现，这都是化身，那都有他的化现。那么除了六道以外，到了更高的时候，他可能除了有情，连无情物、山川河流、石头，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些无情物，它也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但是现在呢，我们目前对法报化三身就是有一个基本上是本体空性显现光明大悲周遍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就可以了。基本上我讲完了，阿弥陀佛。我不知道大家听懂。
师兄们听下来，首先非常感恩圆圆师兄啊，根据他自己的所学，根据了一些他的一些以后的一些整理工作，给我们整理了这样一个法报化三身的一个 PPT。那么师兄们有什么疑惑吗？有什么疑惑想要提一下问的吗？
非常感恩。那么法身呢，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的，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很抽象很空的一个东西，它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状。那么所以呢，就是用了一些什么清净啊、光明啊、虚空啊这样的词来形容。那么报身和化身的话，相对来讲那个离我们能够近一些，尤其是化身就可以是那个我们的上师啊，或者是身边的善知识，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报身的话，报身好像 不太清楚。
对，一般好像就是对一些初学者来讲，好像比较难区分法身和报身啊。我可以提一个问嘛，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当然从藏传佛教来讲，金刚萨埵是一个报身，他的服饰是报身的，报身佛的服饰，他是一个报身佛，是吧？那么如果从显宗来讲，比如说阿弥陀佛，因为他有他的庄严刹土，他的刹土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他的刹土。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阿弥陀佛呢，他其实也是一个，他在刹土那边的显现是一个报身，而他本身的一个法身呢是周遍的，是遍虚空的，净法界的，无处不在的。我们是无色无相看不到的，是不是能够也从阿弥陀佛这个例子来讲，能不能够这样理解呢？理解报身。
阿弥陀佛是报身。
阿弥陀佛是报身。
记得那天师父也说，他有报身，有报身，也有法身，
也有法身。
就法身肯定都有嘛。
三身具足，应该说是具足的。
那么好像也有提到过一切万法，一切都有法身，万法皆有法身，是万什么就皆有法身。是不是就说所有的有情众生他其实本身都具有法身的，是吧？是能这样理解吗？一切有情众生他都具有法身，
所有法身是一切万法的一个本性嘛，其实
本性。
但只不过就是说他一般不这么讲去讲，因为他就是说这是一个万法的一个本质吧，本性本来的这种。
对，他说诸法本性，那这个法是什么意？诸法是指所有的事物，所有的
一切的这种
法。
对，一切的这种这个涅槃，那个那个轮涅一切。轮涅的一切嘛，轮回和涅槃的一切所设的这种世出世间一切的这种万法，它的这个本性，它的话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我们叫空性与光明的一种空性嘛，一种空性的一种状态，一种本质，这是一种本都具有的。
它是指其实对有情物来讲，无情物有没有法身呢？是
无情物也是肯定在里边的嘛。无情物就是说是对无情物肯定也没有离开过这种法身嘛。对。肯定也不没有离开嘛，没有离开过嘛。
好，那么我就基本上从这几点来把握法报化三身吧。师兄们有疑问就提啊，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三身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好吧？
提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行，请讲。
你先说吧。刚才哪位师兄在发言？先说吧。
你是优先是吧？就是这个佛的法报化三身哈，这个好像我觉得也基本理解了。就还有说法，就是说凡夫的那个法报化三身，可不可以？就是说解释一下这方面，凡夫的
法报化身，
凡夫就不能叫法报化三身了。
对，这个凡夫不太懂。
好像法身是本身大家凡夫肯定也具有，是吧？如果是报身和化身的话，那肯定是需要通过修行。
就像那个就这么可以这样那个简单的那个，
那比如说报身，凡夫的报身我理解哈，就是受报所得之身，就是
那个就不叫那个不符合法身的定义了。受
报
所得之身，那是由于引业产生的一个
业
报
身，
对对，和这个和此处定义的这个报身是不太一样。对，
因为像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佛法容易生活有一个发愿嘛，起床一个发愿是怎么说的？是说愿一切众生都具有法，就具有法身，然后从法身当中显现出化身和报身。
对，
是的，是的。这次见那个上师的时候，上师还专门讲了这句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睡眠跟那个法身相应？就是说为什么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从法身当中，这个显现出来，这个所有的这些诸 功德。这个上师这次在加州的时候讲课专门讲到这一条，就是说因为有一个这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人是无念的，那么法身它也是平等无念，在这个状态下，所以我们就把凡夫与他有一点关系的这个睡觉是在这个想法的，那么这个时候醒来的时候呢，正是我们的这个脑子开始运动的时候，对吧？那么从无念的状态下开始发了我们这一天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些从念头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它是跟我们的睡眠，就是醒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愿一切众生在这个时候就发愿，都是从这个法身当中都能够这个叫什么演变出来所有的这些法身的功德，对吧？那么我们从睡眠醒来的时候也是在这种状态下那么去学着佛菩萨去做这种法身当中这个幻化出这个其他的功德，是这样的。这次上师专门讲了这个，而且也有人问这个问题。
嗯，
其实就是对这个就是凡夫，因为刚才不是说嘛，这个法身本身它是一种法性，它是或者佛性，一切众生都本具的嘛。那既然本具的话，就是说所谓一句话叫三身本具嘛，三身都本来具足的嘛，佛八花三身本来具足。但是凡夫的话一般不这么讲，可以说它具足，但是它具足的话它体现不出来，就好像一个那个黄金，对吧，它是个金矿的时候，它那个金矿里面是不是原始就具足了这种黄金的这种本质，一点没有减少，对不对？黄金的本质原来就有，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一个提炼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它展现不出来它黄金的这种色泽，这样一种功用啊用途啊，它没有，它体现不出来。虽然它本具，就一切凡夫就如同一个金矿石一样的，它本具这样一个黄金的这样一种体性，但是呢没有经过修行，没有经过这种提炼，没有打磨，没有历练，它这个黄金的一切的这种黄金的特性完全是就是展现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类比于这个一切众生，它是三身本具的，但三身本具它展现不出来报身的功德、化身的这种功德，没有的。那就要通过它是通过这种修炼无道实力的这样一种历练过程，它最终它就是把这个法性法身的这种功德，就是体现出它的这种报身啊，这都是法身上的一种功德嘛，就能展现出来。但是不是说你没有修炼以前它就没有，没修炼以前它也有，但是展现不出来。
嗯，
是这样的。
嗯，好的，好。那这一点刚才对之前看前面 PPT 的时候也有提到，是吧？我们要修行的时候要不断的去做减法，把之前的枯叶退掉以后，然后呢我们才会有新的枝啊，会有新的花儿果啊才会产生，这样就是一个通过修行不断的去积累福德积累智慧，嗯，然后才会有能够显现出那个报身吧，对吧？好的，那么那今天的非常感恩两位师兄啊。我们这个法报化的三身呢，一方面也是源于我的一个好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得到一些清楚的阐述，然后让所有的其他的师兄们能够了解，了解一下生化，了解一下法报化三身的一个法义。那希望大家能够还是从两位师兄的解说当中能够受益啊。非常好，非常感恩两位师兄元修师兄和圆圆师兄的准备。那么
阿弥陀佛，我要不要那个 stop share？
嗯，好的，谢谢。对，那么我们今天的
圆圆师兄能不能把这个 PPT 文件share到群里呢？
我这做的不太好，我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加点什么东西，你们要愿意要可以的，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今天那个
挺好的，我觉得，
好吧，那我们就内部流通吧，这个还不能作为那个
好，那就先等，我们先了知一下，然后等圆圆师兄反正再如果要补充的，要再完善的，再继续往里面加。
好，我先把这一份先发给大家。好的，没问题。
好，感恩师兄。
好，感恩圆圆师兄啊，圆师兄非常辛苦。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共修呢就到这里，其他方面呢，也是希望师兄们根据我们提的一些复习讨论的思考题呢，再去学习一下。比如说，挺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是十善业，什么是十不善业，那行善业和行不善业的果报分别是什么？这个呢，我也有发链接，对吧？因果不虚上师，资深罗珠上师在那个因果不虚里面的一个开示非常详尽，非常清楚。那希望各位师兄们去学习一下。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把那个佛法融入生活这一块呢，好多师兄第一阶段已经做得挺好的啊，大家再思考一下，怎么样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修法。比如说好多好多咒语的念诵，一些简单的观想闭鼻涕吐口水吐痰还有倒剩饭剩菜如厕大小便还有很重要的顶礼那个顶礼咒，希望大家去学习多念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呀基本上这些出汗，对吧？这个因为都是这个咒语的话，大家练习多练习几遍还是挺容易的。像我的话就基本上会放在贴一些纸条放在垃圾桶旁边放在洗手间里面放在镜子上面那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多念几遍，多串习一下，一两个星期以后肯定会非常非常熟练希望大家能够多串习多练习积累福慧资粮好的。
对，还有咒语的发音，那个念诵在网站上有共享文件，那个是全是上师的原声的那个音频文件。基本上所有的咒语都有了。
基本上原声文件。好，那么对，原池师兄已经放在那个luminismwisdom.com.ca 上面，那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库，对吧？大家可以上去。去看一下去或者下载 PPT 跟一些音频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共修就到这里，然后呢下一课我们会学一个新课是解脱的原理。那今天的阿弥陀佛，感恩圆圆师兄和圆秀师兄，那么今天我们的共修就到这里，接下来呢以普贤行愿品我们圆满回向。师兄的话好像可能还要再 stop share 一下，圆圆师兄Luminism Wisdom， 这个是我们这个我来试一下，应该是可以了，应该是可以。